请合掌。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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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翻到319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字，翻到329页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意念我习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出于文中入流亡所，所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境，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或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世尊，有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以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生成32应入诸国度。我们今天讲的是观世音菩萨说他怎么样开悟的，怎么样修正得到圆通。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观世音菩萨身口意清净，所以才能够从空坐而起顶礼佛足，口清净，所以回答佛的话。那观世音他所他陈述，他是以耳门，就是耳根，耳根是圆通的，所以他才证得的菩萨摩诃萨。这耳根，所有的众生都是借着耳根来闻外面的声音，而跟着外面的声音而流转，所以所有众生都是出流，出向外跑，流跟着外面走。所以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入流，你听了声音，你不要跟着外面声音转，你让你自己的耳根保持清净。所以众生就是说话嘛，啾啾乱鸣，就是在一个方器里面鼓胀不已，所以不平啊，也是因为利益分均不平，灵魂力量不平，所以它都会发出声音的。所以鸟有鸟的声音，鸟有鸟的话，动物有动物的话，人有人的话，都会发出声音。那么出来的声音各有不同，像平雀鸟，经上佛常常用平雀鸟来说，平雀鸟的声音 它还没有破壳的时候，它的声音就是很美，很清脆。所以我们可以看六道众生的声音，你看有的人声音呢，你像老虎啊，它怎么叫的？狮子它能发什么声音呢？牛发出来的声音，马发出来的声音，鸡发出来的声音各有不同，因为业力所牵，所以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它出来的声音不一样，是因为它业力所牵，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它发不出来它要发出的声音。你说九观鸟啊，九观鸟会讲学人讲话吗？但是人要把它的舌头把它剪一剪，剪成稍微圆的，所以它才会讲话。那么人就拿人来说，有人讲话也不清，模糊不清，发音不清楚，咬字不清楚，人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就是因为造业不同，造业不同让你口齿不清，说不出那个声音，或者是发不出来那个声音，你怎么弄怎么样你都出不来那个声音，是造业。那么佛的声音能够变十法界，佛的声音众生哪一国什么地区哪一个人种，他都能够发出来那一类的声音，佛都能够发出来，我们不行啊，我们连自己本国的语言我们也发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们造业，所以呢，我们没有事无碍智，事无碍变，变就是说这个持无碍，持就是发音无碍。哪一个地区它的乡音，我们有的时候发不出来。佛为要度众生，所以佛都可以用那一类众生所使用的语言，佛都很标准的用那一类众生的语言来跟他们讲法，所以让他们能明白。所以慈无碍，慈就是言字旁的那个慈，语言无碍。另外一个词就是词典的词。再来，义无碍、法无碍、词无碍、说法无碍，我们都有碍，我们都说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正道，所以我们都是有障碍。我们有障碍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造业，所以我们智慧上面有障碍。我们唯一没有障碍的呢，就是贪嗔痴没有障碍，骂人没障碍，两舌没这样障碍，攀缘没有障碍，我们在坏的上面没有障碍，我们在善的上面都有障碍。所以观世音菩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耳根，因为耳根是通真实，就是你坐在这个地方，多少人同时发声音你都可以听得到，你不会说我先听这个人声音，然后再听那个人声音，然后我声音传到你的耳边，然后再传到我的耳边，没有同时的，同一个时间，所以是平等的。原真实你十方都可以听，长真实恒长的，你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你坐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听到声音，所以它是长，就是无常的，无常或是恒常的常，常真实。所以只要有情有心的众生，他都有耳根，除非他没有，除非他造业，他耳根有缺陷，他没有办法听到之外，所有众生都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对于声音的理解就不同了。有人听声音呢，喜欢听好话，有人呢喜欢听这个佛所说法的声音，有人听呢喜欢听靡靡之音， 所以各有不同。所有各有不同，就是因为自信不同，个性不同，造业不同，所以这一生他所要选择的声音也不同。有人喜欢听唱歌的，有人喜欢听跳舞，但是唱歌也分成很多种啊，有流行歌曲，有艺术歌型，对不对？有这个 hip hop， 对不对？有各种的，或者是这种吵吵闹闹的，或者有人唱歌像说话一样乱七八糟的说话的。但有人喜欢听轻音乐，有人喜欢听交响乐，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同呢？就是因为他选择染或是选择净，他的八识上面业种不同，所以他有各种不同的差别。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二十五圣说圆通最后一位，那为什么放在最后呢？因为观世音菩萨说，因为观音如来教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他的老师观世音菩萨，他的老师是观音如来，教要用耳根圆通，用闻思修入三摩地。所以它的意义有两个，第一个呢，也就是阿难示现，阿难一向多闻，闻了之后听了之后就不会忘。所以我们在这部经上，很多人说阿难多闻没有真修，随着声音流转，所以呢才误入到的这个妓女户。但是你想，阿难多闻，他听佛所说法的声音，听了一次他就记得了，能够多闻而听一次记得，这是生生世世所修的慧，所以才听了一遍就不忘，能够把刚才所听的佛所说的全部一字不漏的能够再说出来。你就凭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他就不是凡夫。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听了一遍，不要听了几十遍也记不得。但是呢，我们在染法上面被别人责骂一次，那么我们一听就进去了，所以我们是在染法上面不会忘。既然阿难听一遍，而且他跟佛说，你佛你过去啊，我还没有出世啊，之前呢你讲过的法呀，他重新给我讲一遍。因为佛三十岁成道，阿难才刚刚出生，所以中间差了30年。那么佛说法的呢，他有的没有听到，他要佛跟他再说一遍，他都要通通听到。那听到了之后他就不会忘。所以有人就说呢，他误入淫室是因为多闻没有真修，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假如没有真修的话，他不会说听一遍就不会忘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菩萨摩诃萨都不是带着我们所想象的菩萨挂璎珞嘛，菩萨穿着这些，因为菩萨的修正，所以菩萨的色身非常庄严的。菩萨现在你前面，他不会让你看到他的庄严相。菩萨是到各道去度众生，菩萨度众生的时候不会显现给你看他的庄严相。就像阿难呢，他就误入淫室啊，然后呢就回来就跟佛道歉，那么又问佛怎么样修正。所以我常说，如果是我们呢，是佛的侍者，那么位置也很高，发生了这种事，你还有勇气再到这个道场吗？一定就不知道跑哪里去，躲起来了，再也不出现了。所以能够在大众里面忏悔，又替我们问佛，所以才有这一部楞严经，他就不是凡夫。所以阿难所示现的就是告诉我们，多闻多闻要真修，就要去做，如果没有去做，跟没有听没有两样。所以观世音菩萨要我们反闻自信，返回来听自己的自信，自信就是你自己所建立的 染法，就叫做自信。然后呢，观世音菩萨放在最后一位说，他怎么样悟圆通，那么也就是他体会到佛的意，要佛要观世音菩萨来详细的说耳根怎么样达到圆通，那让我们来学观世音菩萨的修正。观世音菩萨说完了之后呢，佛就要文殊菩萨来说一说二十五圣里面每一位圣人都有他所修正的法，所以佛要文殊菩萨说一说在这一二十五位里面呢，对于末世的众生呢，用什么法来修正是比较容易，是捷径，不要绕远路。所以文殊菩萨就选择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就是我们众生应该用观世音菩萨修正为我们修正。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呢就用他自己所选择的说是捷径。那么佛已经秘密的意识授予观世音菩萨，叫观世音菩萨教大众用文思修，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看到很多人就是自己建立的，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成佛，不必这么样的辛苦修正，所以都是没有顺随佛意，而都是以自己的意识来误导众生。第二个呢，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耳根是最利的，所以文殊菩萨才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欲取三摩提实以文中入，就是后面就有了，后下面一卷第七卷就有了，说这一此方娑婆世界真正的要能够修正是要用耳根清净来修正。观世音菩萨就白佛言，世尊意念我习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意念当然这就是有宿命通啊，意念过去，过去呢无数恒河沙劫，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呢有一尊佛到世间上来教化众生，那那尊佛呢就叫观世音如来，就是观世音。我与彼佛，我就是指的观世音菩萨，彼佛就是指的观音如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在观音如来所就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彼佛教我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彼佛就是观音如来就教观世音菩萨要从文思修那么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文是心文，不是指的耳文，你用耳文你听不进去的，你问耳文你听了就忘，所以呢文是心文，是真心文。思就是从佛闻法之后你要静静的来思维佛所说的法，怎么思维呢，就是我所做的，我的一言一行有没有跟佛所说的一致。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有没有照着佛的话去做，你如果没有照着佛的话去做，你根本就没有思，你思了之后呢你才会想我为什么不照着佛的话去做，听了之后没去做，那等于没有听嘛。如果你听了佛的话没有去做，那么是你自己还是造你自己的业，听了佛的话你去做了，你真正的去做了，过去所做的不如法的真正的后悔了惭愧了，把它修正过来， 那么你就体会到佛所说的意思，你没有照着去做，你没有办法体会，你是听了但是没有体会，所以说出来的呢是肤浅的，很肤浅的。你如果真正去体会了之后呢，你就能够慢慢的深入佛为什么这么说，这才叫做修，否则怎么叫修行呢？所以修是修学，刚开始是修学，还没有资格叫做修行。我们常常一学佛了之后就说我们是修行人了，我们只能叫修学人了，修学佛法。什么叫修行呢？行就是说你真正的照着佛的话，随着佛意去做了，把自己错改过，那么呢你还去教化众生，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初初教化众生的时候是很生硬的，都会犯错的。所以你教化众生之后，你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我有没有在教化众生的时候犯错，有，把它改过来。那通常自己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错，通常都是要超过你的人才能够看得出来你的错。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善知识，一路行来我们都需要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教导就是告诉我们哪里做错了。所以我前几天跟老师说啊，来生呢、啊、还能够有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能够教导你，告诉你哪里错了，这就是幸福的。只是希望来生碰到善知识，他告诉你你哪里做错，所以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容易造业。你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话，所做的就是造业，你造业了你还不知道。出家之前呢，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出家之前我就希望把佛所说的经律论都要弄清楚，都要做到，要全部都做到，佛尽量都是顺随佛意去做到，这样子都明明白白之后才出家。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听经，也没有闻法，那么你就是懂了一点皮毛，没有真修，没有实证，你就出家了，你就认为这个出家生活是很清净的，就没有烦恼的，不受成熟的这些事情来干扰你，你认为出家很清净，所以你就出家了。但是你知道你要出家之后，如果这个方丈和尚每天能够讲经说法，这是幸福的。如果你出家了这个道场他没有讲经说法，你没有办法听经闻法，但是呢你一面以另外一方面要面对的就是所有的众生，那么众生呢就整天把你叫的师父，师父好，师父阿弥陀佛，那么就是众生不清楚嘛，认为出家众都是开悟的，所以你这样子呢没有地方学，没有地方学，然后没有人来教你错在哪里，那么你就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你就是有问题你也不敢问，没有面子嘛。第一个你感觉到没面子，所以你对于在家人你更不敢问，你怕在家人看不起你，那么你对于同修道友你也不敢问，你也怕同修道友看不起你，你对于师父你也不敢问。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样能够修正呢？我们的修正就是因为要能够找出自己的错，找出自己的错你才能更上一层楼，你不知道自己的错你没有办法修正的，跟各位说。所以善知识就是能够找出你的错。所以我有时候很感慨，例如说有些讲经的出家众他讲错了，但是没有人敢跟他说你讲错了，没有人跟他敢跟他讲，或者呢他也不愿意听，就是说这个别人告诉他你讲错了。我举个例来说吧，经上说的回小向大，就是这一部经，经上说回小向大，结果他们解释成什么呢？他们解释成的就是说大就是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回小就是说就是所有的凡夫所有的修行人这些 通通都要念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叫做回小向大，这就是误导众生呢。因为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呢，我们再看到后面就知道了。佛说的回小向大，就是说你要把这种小乘的心量要把它扩大成为大乘的心量。所以经中处处都说二乘就是小乘，那么要把小乘的心转为大乘的心。为什么佛要这么说呢？因为小乘的修行人他就是只顾自己独处极静，自己修自己的，别人他不管，他只管他自己，所以他也可以证到了什么天眼通呢，天耳通，他也有这个神通，但是他不度众生。佛就在经中处处的跟他们说，你们要度众生，你们这种不度众生的就是小乘，所以要度众生，从度众生当中你才能够修正自己。但是他们不听呢，所以你看在经里面处处都说你们要回小向大，回小向大。所以回小向大是指的有二乘的心要转为菩萨的心。但是他讲错了，他讲错，他不知道错哦。出家众讲错了，他不知道错，他还反复的一再的这样说，说你只要一乘啊，回小向大啊，回小向大，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成佛了。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成佛，不是我们凡夫可以说的，我们做不到的。为什么我说做不到啊？你的一根清净的吗？你一根都在阿弥陀佛的圣号上面吗？你有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圣号呢？你有没有想阿弥陀佛为什么成佛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是什么？他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阿弥陀佛在因地做了些什么事？所以我们应该要不要看果位，也要看他没有成佛之前他做些什么事。也就是说，你不要看人家拿到的博士学位，你不要羡慕他的博士学位，你要看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是怎么样的苦，他怎么样的辛苦在那里读书的。同样道理嘛，阿弥陀佛，佛是佛位，佛的果位，佛的位。那么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就是他曾达到了这个果位之前他所做的事，你要看他做些什么事。所以我们教众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教导众生。你不要说哎呀众生的心是怯弱的，你这样教他，他就觉得时间还有这么久才成佛，他就不学佛了。话说回来，你骗得了他一时，你也骗不了他一世，而且你耽误了他修行的这个时间嘛。你直接跟他讲嘛，就好像一个人生了癌症，你是要告诉他呢，你还是不告诉他？他还只剩下三个月了，你要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你告诉他嘛，你告诉他说你得了癌症，你剩下三个月可以活。所以他在这三个月，他固然他心很痛，心很痛，但是他痛是有短暂的时间，三个月嘛，三个月还有十二个礼拜，他痛他难过一个礼拜，但是他可以振奋起来，我剩下的时间我还做一点对人群有利的事吧。所以他还可以行善，他还有机会行善，他不会迷迷糊糊的就这么样的就离开了世间，糊里糊涂走了。所以他在这三个月里面他会到处去找，找什么呢？我离开了人世之后我到哪里去？也因此他就可以进入佛门，他还可以念佛呢，还有机会。所以你在教众生的时候，你不要给众生想他是很笨的，每个众生都不笨的，每个众生都要承受他该承受的痛苦，他承受了痛苦之后他就可以振作起来。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他承受不了啊，什么这样那样啊，这早晚都要承受的。所以闻思修，修就是修正，修就是说去做了，真正的去反省去做了之后才能够入三摩地。三摩地就是 正定。三摩地是什么呢？三昧，三昧 一二三的三，三昧，三种三昧，三种三昧就是正定，就是有了定力了。这三三昧是什么？空，心里面一切放下，空，没有让任何东西沾到你的心，就像镜子一样。什么东西沾到镜子了？镜子可以照各种人的相，动物的相，说一切相，但是没有东西能够沾到镜子。我们的心就应该如同镜子一样，什么人来什么人走，不要把你的心就牵走了，这叫做空无相。所以什么相来了你都知道，你不是傻瓜吗？你都知道嘛，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这个人业力怎么样，这个人说人前说话人后说话一致不一致你都知道，但是你这是他的事，跟你不关，所以你无相无怨，没有在他身上有所期待。所以我一再给你们说不要随便给人家拿电话，就是这样子。你看我就很难过，你们听经文法的跟人家要电话，人家没听经文法的没跟你要电话，你有没有觉得惭愧呢？因为我们攀缘很久了，起心动念都是攀缘，很容易攀缘的。无怨，我对人家没有期待，缘分来了就来了，缘分走了就走了，没有什么样的对人家有人家在人家身上打主意，有所祈求。你有姻缘，有姻缘他就有姻缘，他没有姻缘他就没姻缘。那么姻缘来了不一定是好事，姻缘走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你要这么想。所以空无相无怨，无怨佛一再的说。所以我们行六度的时候，我们在跟人群交往的时候，你就要保持让心住在三摩地上面。如果菩萨摩诃萨在行六度的时候心没有住在三摩地上，就叫做从菩萨顶堕，从菩萨的顶就堕下来了，堕落下来就堕到凡夫去了。所以任何的菩萨摩诃萨都是住在三昧里面。所以三昧正定它有层次的，前面讲过是从奢摩托，奢摩托是我们从初学的人就应该开始由奢摩托，奢摩托最初方便，奢摩托就是先直戒，用戒来管好自己，戒就是你心里面在动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不行，我不要乱动，先用这个方法奢摩托，然后你才能够进一步到奢摩托三摩，就是三摩地，就是这里的三摩地。这时候呢你就有一点定力了，就是没有定力啊，就是心的随着外层转。所以我就常常说呢，我们是有心的众生，但是呢我们的心呢常常是背着那些没有心的那些无情的众生所转。什么意思呢？你是有心的，你有智慧的，但是无情的众生呢，你是一件衣服它是无情的，它没有心呢。冰淇淋是无情的众生呢，它没有心呢。名牌的衣服他没有心呢，你是有智慧的，你是有心的众生，但是呢都是背着那些没有心的无情众生把你拉走了。所以我们才会在五欲里面叫色声香味触法里面被那一些无情的拉走了。房子啊，房子没有心啊，房子是无情众生，但是你到了一个人的家里，你一看人家房子这么大，里面好豪华的，你的心是不是有羡慕，起了羡慕？你这时候起了羡慕，就是你的心，你这个有智慧的众生被那一个没有心的无情众生拉走了，你就羡慕人家的大房子，你羡慕人家的汽车，你羡慕人家这个羡慕那个，那都是人家的，所以众生就没有办法离开三界，三界里面最可怕的就欲界。所以 就跟老师说，说人一旦掉到了欲界里面是没有办法自拔的，就好像你掉到了那个泥沼里面，人家泥，什么叫泥沼啊，就是 一团泥巴，稀泥巴里面，这个稀泥巴很深，你掉下去了就一点点一点点地就沉下去，你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着力让离开这个泥巴里面。我们掉到欲界就是这样子嘛，离不开欲界的，怎么样掉进来的不知道，要用好大的力气把它拔出来欲界，我们就是不肯离开欲界。出于文中入流亡所，文就是心文，文就是指的文性，文不是指的这个耳朵肉质的这个耳朵细胞做的耳朵，文就是这耳朵里面有文性。出于文中，文可以分成能闻的心跟所闻的尘，有能所嘛，你是能嘛，你有能力决定，也就是你的心王可以决定我是能闻的，所闻是被你闻的，外尘所有的外尘是被你，它是被动的，你是主动的，有心的众生都可以主动。那么所有的外界是被动的，叫做所闻。那么我们现在呢，我先说我们凡夫吧，我们是能闻，我们是主人能闻，但是呢我们常常被所闻带走了。所闻是怎么样呢？我们能闻就变成妄心了，本来心是真心，那么这下的心成为妄心，所闻就变成攀外尘去了，攀缘。所以外尘的声音一来了，你的心就被外尘拉了，你就去跟他去攀缘。那么修行人的外凡位要怎么样呢？就是修行人可以分成干慧地嘛，干慧地，然后外凡内凡。那么先从干慧地说，你干慧地的时候就先要有五停心观，停止五种不正当的思想，叫做五，一二三四的五，五种停止心要观五种不正确的，不要去沾。怎么哪五种呢？就是贪嗔痴慢疑，怀疑慢，我慢，骄傲功高我慢。为什么会起功高我慢呢？其实他不懂，他认为他懂了，所以他才功高我慢。你如果真正懂了，你就不会功高我慢，他就是不懂他才功高我慢，他不懂他认为他懂了，他不会他以为他会了，他错了他以为他没错，所以他才会功高我慢。你如果真正的像佛完全圆满究竟的，佛不会功高我慢，菩萨摩诃萨不会功高我慢，功高我慢都是发生在凡夫身上，发生在一禅庭身上。一禅庭就是不信佛的，佛说什么他都不信，但是呢他又去跟着佛。他为什么要跟着佛呢？佛说这个他就给他唱反调，就是找佛麻烦的，就叫一禅庭。你跟他这样说，他就找个理由，他拿世间上一个理由来辩论的，这就是一禅庭。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信佛，事实上他就是跟佛在作对的，而他其实不信的。所以五停心观就要把这一种贪嗔痴慢疑通通消掉，你消掉了之后才能进入佛门，你没有消掉怎么进入佛门？那么到了外凡位，到了外凡，所以五停心观就应该要直戒了。所以我们是皈依，我们说皈依吧，皈依的时候就要直戒，但是现在一般人都不敢讲，没有说都不敢说你皈依了，皈依好就应该直戒了，没人敢说的。因为一说的话众生通通跑了，皈依还直戒我才不要了，我叫我马上要吃素，叫我马上要守这个不要淫杀盗妄，就不要不要，我不要了，我不要皈依了。 我不皈依的话我就没罪，很多人这么说，我不皈依我不听，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就没罪。告诉各位，你不知道你一样有罪。你像你开红绿灯，开车吧，闯了红绿灯，你说我不知道闯红绿灯是有罪的，一样要上法庭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比如说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不知道开空头支票是有罪的，那是你的事，不知道是你的事。所以皈依的时候，在经上就说了，你皈依的时候就是要持戒的时候。但是现在很多人行方便，方便到了已经就是皈依就变成一个反正去学校报名而已，去学校报了名不用上课了，就变得非常的过于方便了。我看他们这个基督教啊，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是很积极的，不管是白人传道也好，黑人传道也好，他们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敢说的，不像我们佛教，我们佛教是不敢说的，欲说又不敢说的。我们佛教就是看自己的根呢，根立的他就自己去修了，他也不愿意跟众生结冤呢。他认为说我给你讲了真话，到时候你反而恨我，我跟你结冤干什么呢？所以很多的这些修行人呢，他不愿意度众生，他自己去修行就好了。但是我看他们在电视上他们传教的时候啊，是很激烈的，尤其黑人的布道啊，他们非常激烈的，你就是要这样去做，你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唯一的你就是信上帝，上帝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他就是这么直接这么讲的这么明白。我昨天跟他们说，你们生病，你们要知道你们生的病，病从哪里来的，病都是你们做了不善的事情。我一看他们脸都绿了，我说你们生病就是因为你们做了不善的事情，你们才生病嘛，而且这个病都很难好，你们想想看你们做了些什么不善的事。他说我们都没有做不善的事啊，我们都是善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坏事。你看我们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我们的心都非常好的。我说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善与不善，你没有分清楚，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去找它的根源都有根源的。你今天生了这么样的重的病，我问你啊，你们为什么要吃人家肉呢？我给你们讲了几个礼拜了，叫你们不要吃人家肉，就一个人听的，那这么多人里面就一个听，那一个人呢，他的病还最轻，那你们这些病最重的呢，你们都没有一个听，都耳边风，而那一个人听了就真的做了，他就真的回家吃素，不要不赢他也不赢，就那么一个听。那么那个人病他还最好，几个礼拜就好了，那么其他人几个月还，我说你们有的病呢，你们不要看你们同样的病，有人会好有人不会好，我就跟你们讲过了，说只要是有心的，所有的众生会跑的有心的你都不要去吃它。你们没有听进去我这句话，这个心是可以用，但是心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但是可以用，拿不出来给你看，但是你可以用。你们有没有去体会我这个话呢？没有人体会，就一个人听进去了，他有体会。所以就是说你在一群人里面教导，你很难教导一个人让他叫醒的，很难教醒的，他还脸绿的，怎么我们没行善呢？我就说你们吃人家肉了吗？但是那不算是不善吧。他们淫欲，淫欲是好事啊，尤其是在这个地方都叫人家要淫欲。我说我告诉你们，男性会产生他的精子怎么来的，你们到大学的生物课本上面都有吗？怎么来的？就是他有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他身上的细胞转成的精子，他想要贪别人的时候，他身上细胞就转了。所以为什么每个细胞上面都有生命呢？每一次淫欲他就要损失500万个细胞， 我说可怕不可怕？每一次就是500万个就要死掉，他的细胞就死掉。所以我们看看古来的这些皇帝，短命鬼的多呢还是长命的多啊？那些皇帝是不是都是短命鬼的多啊？有些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死了。所以说众生不明白，那么呢学校里的课本也不读，也是不去读，所以他不明白。好，这是指男众，现指女众。人家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死的尸体都丢到哪里去了？丢在女众身上去了。因为那个很快就会死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被人家丢垃圾的场所，我常常这么讲。所以为什么女众的病多？女众的病无非都是这些来的，她的病根都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现女性相啊？观世音菩萨是比丘，非常庄严的比丘。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现女众相？因为女众的业很重，而且女众也叫不醒。你怎么叫都叫不醒，她的爱欲、她的贪欲太重了，叫不醒。所以观世音菩萨现女众相是要度女众。那观世音本身他本来的面目是比丘相，你说谁愿意这么做啊？大势至菩萨是男众还女众？现女众相，是不是？你们看在庙里面嘛，阿弥陀佛在中间，你看我们那个佛像，阿弥陀佛在中间，啊，一边是观世音菩萨，一边是大势至菩萨，啊，两边所现的是女众相，它本身都是男众，因为女众太难度了，叫不醒，所以为了度女众，让女众能够醒来，不要再沉迷。所以在修行人的外凡位呢，就是直戒严谨的。直戒严谨，真心是没有限，他只是直戒严谨。他听经闻法，听佛说法，他还会起分别。那么到了内凡位，他就有定力了。他听经闻法，他就会思维了，他就会去想想看我所做的一切有没有跟佛所说的合，所以在内凡位他就会思维了，他就会修正自己了。那么到了菩萨呢，菩萨呢就是在定中了，就是在三摩地。那菩萨就要闻佛所说的法之后，他思维，他能够悟，能够证，这是菩萨，叫做出于文中新闻，听经闻法之后入流王所。入就是说入佛法的正流，不是出流，所有佛所说的法通通入到你的心里去了，都是正的。入流王所，王就是习止了，习止停止所就是所有的外尘起来的分别而形成的我执我见，通通停止了。对，这两句话做到了吗？听了这么久了，所以你的心中所存的都是正法。那么所有的外尘你只是观照，你不跟着外尘跑，你观照。那么把自己的我执我见，我执我见都是因为外尘而起来的我执我见习止。 那么出流呢，出流就是出，就是说心向外奔，流就是流转流动转动，心向外奔，奔的不停，所以要把出流要把它转成入流，要入流唯一的方法就是听经闻法，真的去做了，所以叫入流往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所入，那么你所依的佛所说法的声音，所说法的法，那么你把心上所粘连的内服通通除掉，就是心上粘东西了，你把这些所粘的东西通通要除掉。我们说我们心上是不是粘了很多东西呢？不正的通通要除掉，叫做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动就是指的生生动，也就是指的根尘相对的时候都是清净的，你不要动。那么我们动就是攀缘，你不要动，你都了解，你把根让它保持清净，你让尘保持清净，这就是菩提。你从哪里找菩提啊？菩提就在五根上面。你们一天到晚说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五十五位真菩提路，那怎么修正呢？就在根上面，就在根上面就是菩提。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之后呢，你用观察的，它就是菩提。这个菩提一点一点增加了，它就会通，通就是六通，就有神通了。眼睛就叫做天眼通，耳朵就叫天耳通，它就有了六通呢，它就有了神通呢。但是你去动了，你去沾了，它就不是菩提，它就变成是，为是的是，是就是起了分别嘛。净，净是指的一根，就是第六一根，一根它的老板是心，所以一根本来也是清净的，一根是清净的，所以它可以成为妙观察智。但是一根成为响音的时候，就是我们凡夫所成为响音，你在心里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它就成为五蕴里面的响音了，响音就是成为造业咯。所以身心不动，也就是指的一根，第六的一根跟五识都是清净，就是菩提，了然不生，了然不生，心不动了，所以定力就增加了。你定力增加，你心不动，这时候就破色因。色蕴怎么破的呢？就这么破的，就是根尘相对的时候你不要动，你知道，你都晓得，你不要动。你不要说我知道人家个秘密，你知道人家个秘密你就去背后就说人家，说东说西，这是五蕴。人家秘密我也不想知道，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说，根本不说，是他的事，跟你不相关。他善他恶你都晓得，他在家里做些什么事，干些什么事，他以为人家不知道，人家都知道，就他自己不知道，也不说。因为说了听不听，听的人你就多说了，不听的说了几遍不听就算了吗？你就不要被他再拉下去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破色蕴，因为后面就在讲。那么色蕴色音它也有十类呢，你后面都还有，所以先要知道五根先不动。 那么色呢，还可以分成内色外色，那么外色可以转成为内色，内色也可以成为外色，很可怕的。什么叫做外色可以转成内色呢？你譬如说跟你的眼睛对着尘，对着冰淇淋吧，冰淇淋是外色，你的根是清净的，所以你知道那是冰淇淋，所以我不能吃，我就不吃吧，就不吃了。但是呢，你不能吃，你偏要馋嘴，你要去吃，所以管他了，吃了再说吧。哎，我吃了冰淇淋之后，那么血糖高了，我再来吃药吧，吃药然后再来把它这个糖分减低吧。你这是外色，好，就成了你的内色了。为什么外色成为内色？冰淇淋在那个地方，你去摘了冰淇淋，你知道你不能吃，你还要去吃，你就去成为内色了。那么内色呢，你下次冰，你这次吃了之后，你下次你要不要吃？你只要吃了一次，你下次你还会贪吃的，是不是？好了，你巴士上面有这个种子，这个牌子冰淇淋特别好吃，下次人家又买来了，哎呀没关系吧，这个我这个再吃一次吧，反正我有血糖药没关系的，我吃一点不要紧的，你又去吃了，吃了人下次来还有没有，还会不会？你下次还是会，因为你巴士上面有这个种子，所以外色成为内色，内色成为巴士上面的业种，成为供奉，供奉又成了外色，外色又成为内色，你断得了吗？断不了，那就断不了了。你譬如说喝豆浆吧，喝豆浆我们都放糖啊，是不是？喝甜豆浆嘛，啊，你明明不能，你不能吃糖，你就说哎呀好久没吃糖了，我今天吃一次看看吧，你就试了。我告诉你，只要吃一次，你每次都会想吃，所以你就不要，连那一次都不要开始，你连第一次都不要开始，你就下面你就不会去了。你第一次开始了，你后面说这个夏天嘛，绿豆稀饭放点糖嘛，这多好吃啊，又是冰的绿豆稀饭，好，你吃了，你这一碗吃了，你说反正今天吃了，吃两碗好了，哎，两碗算了，已经吃了，再吃一碗，三碗，你就喝了三碗，你就没有办法停止了。所以不放糖就是不放糖，你没有起来那个念头，就是要放糖念头，你是过了嘛？那你放糖的结果后患无穷啊！你的嘴巴先管好啊。所以就是说，把外色你不要沾，它就不成为内色。你外色沾了之后，它就成为内色了。成了内色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拒绝它了，你拒绝不了的。这刚开始做是很难的，很难很难的。你们说你们买一包什么东西放那个地方，圆圆的，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那长长一条，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甜甜的，但是外面有点椰子，是不是？你买的那个很好吃啊，是不是？当你如果打开了你这一包打开的时候，你会只吃一个啊？你会吃一个吗？不会，你一定会先吃一个，然后再吃两个、三个，然后最后呢，不知不觉一包吃完了，好，血糖就高起来了。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开都不要去开，有人来了赶快叫别人吃掉算了，这就是唯一的方法嘛。这个就是你能够第一次能够管好自己，第二次就能管好自己，第三次管好自己，你慢慢就管好自己。所以你在一件事情上能够管好自己，两件事、三件事，慢慢你就可以管好自己了。所以你管不好自己，一件事都不重新一件事开始的话，你什么事情你都管不好自己。你怎么破色因呢？色就是外色吗？说的外色能够藏在你的心里叫阴呢，隐藏阴，叫阴凉的阴吗？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了吗？藏在你的心里面呢，叫做阴。所以所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你这时候才能够破色印呢，不被外色所引诱。如是见真，闻所闻尽，闻是能闻，所是所闻，能闻的根也是能闻的心，所闻，所闻的动静二相的沉静，如是见真， 见证就是说，就是我刚刚说的，从一件事开始，两件事、三件事啊，慢慢慢慢慢慢，一件件通通增加，那么定力就增加了。什么定力怎么来的？定力是练习来的，定力不会自己来的，定力是靠你的决心，你要不要这么做，是靠你的决心而慢慢有了定力，所以你慢慢就不动。所以叫如是渐生渐增，你定力增强了，是因为你的决心使得心不动了，不被外尘所转动。所以能闻的根，所闻的动静二相，哎，都已经开始清净了。这时候呢是什么呢？超见着，超见见着根，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就是看东西嘛，耳朵是听东西嘛，所以你五根上面的见见金就清，还它原来的清净了，见金就还它原来清净，那么闻性就让它恢复它的清净的，它就不是浊。所以我们什么叫见浊呢？浊就是那个三点水一个污浊的浊。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就胡思乱想，就是浊，混浊了，这个水混浊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破受因，受就是攀缘，所以我们的六根上面就不攀缘了，就是眼耳鼻舌身就不攀缘了。我们攀缘呢就成为见浊，眼睛上面就见浊，耳朵上呢就叫闻浊，那么眼睛上呢就成为我见，就有了我见，那就有了人相、我相、受者相等等，什么相都有了，那么就成为浊。所以我们凡夫呢，就是以我们的五根是能够能闻的，五根能够闻，那么外尘是被我们所闻。所以根尘相对的时候起了分别，就起了执着，这是叫做见着。那么菩萨呢，知道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是幻化的，都是幻化的，他不执着，他不要执着。执着了之后呢，你拿来了之后，你还是要最后要丢掉的，丢掉就是受报要丢掉的。所以呢菩萨他不执着，那么他菩萨他不执着说的见闻觉知，菩萨知道见这个闻性就是如来藏性，你让耳闻呢，耳朵所闻的一切都让他保持清净，他就是如来藏性，你去哪里找如来藏？我们常前面说呢，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如来藏在哪里？如来藏大家都知道说在你身上，在你身上哪里啊？如来藏在你的身上哪里啊？如来藏在你的手上，在你的脚上，在你身上哪里呢？如来藏我们前面讲过吗？我们身上都有如来藏，它到底在你的哪里啊？佛所有的我们都有，在你的五根上面嘛，你五根上面不要动，它就是如来藏，你不要跟着外尘跑了，它就是如来藏，你跟着外尘跑了，它就是唯识，就这么简单，你去哪里找如来藏？它都在你的根上面嘛，眼耳鼻舌身上面都是如来藏。你的四大色身，四大色身是清净的，四大色身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生命，是不是这样？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生命，它都是清净的。你统领大众，统领谁啊？统领自己身上的细胞先统领好吗？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是一个生命，通通这些细胞组合起来，让你的心住在这个房子上面，可以修行的。但是你这个四大色身，你拿去干什么？糟蹋自己，拿去行淫欲。这些细胞都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你们还要让我们做这么多工作，我们要让你有精力，让你能够这个有智慧， 结果你拿去做这些攀援的工作，你拿去做银沙倒旺酒的事，我们这些细胞，我们这些生命，我们都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开始罢工了。你怎么罢工呢？让你生病了。但是生的病，我们这个细胞生病了，我们知道吗？不知道。还是一天到晚的用它，一直到哪一天睡在床上了动不了了，就说我突然动不了了。我说事情都不是突然的，很久了，它是累积起来的，就像城围城一样，是累积起来，一点点累积起来。你不在乎嘛，人家细胞罢工了，不给你工作了，你就光是为了你自己，你不为了你所有身上的身上的细胞来想，所以你就是用它，你不照顾它。所以你的如来藏性就隐起来了，隐藏起来了，所显出来的就是五蕴。那么菩萨知道闻性就是藏性，菩萨知道见性就是藏性，见闻觉知都是如来藏性，所以都是清净本然的，他本来就是清净，所以他让他保持他的清净。那么观音菩萨呢，是以如幻金刚三昧就是说所有世上的事情都是幻化的。金刚三昧，我们常常说金刚经啊，三昧啊，三昧就如同金刚一样，那是不动的，定定就是三昧，定就是金刚，定达到了极点，它是须弥山。你告诉各位，你说须弥山是什么？佛都用须弥山，须弥山多高呢？须弥山的底是在大海的底，那么须弥山从大海的底，它的根从大海的底出大海的水面，一直上升，上升到天，它的最高到天上，须弥山，佛常常说须弥山嘛。那一般人就说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个是实在是太小看了，太小看了，把须弥山看得这么小啊。须弥山就是佛的首楞严大定，那么须弥山的根在海底，最底就是佛的海印三昧，佛的海印三昧啊，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清楚。那么须弥山超出水上，经过33天，有没有须弥山呢？我们常说须弥山中间是33天嘛，那么须弥山三天的下面是四王天呢，这些都是修行的，都是天人嘛，都是修行的嘛。所以经过四王天、33天、夜魔天、刀立川、斗率天啊，化这个夜魔天，他化自在天，那么佛到须弥山顶。所以华严经上有一品，就是佛升须弥山顶，佛到须弥山顶。为什么佛能够到须弥山顶，我们不能到须弥山顶呢？这个都是在说法，是一种比喻来说的，因为是指佛的定力是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是定的极致，如金刚般的。首楞严大定就是佛在每一件事事物物上面都是定，那叫做如幻金刚三昧。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观世音菩萨的如幻金刚三昧也是如此，知道两边是如幻，空假两边都是幻，所以呢这中道实相，我们常常说假就是俗谛，空就是真谛，所有的凡夫都在俗谛里面，凡夫俗子嘛，都在俗谛里面， 在书地里面就是为五欲色声香味触法所忙忙碌碌的忙了一生，生生世世都是为了色声香味触法，忙了一生之后呢，带了一生的业走了，走了之后呢，又随着自己所带的业再去投生。有时候我常说，不学佛的时候，来生不一定比今生好，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所谓中道，你譬如说，我说，我们开车吧，以三条线来说，三条线有两边嘛，所以才有中间。你有可能说两边不要，我就是走中间这一条，没有两边，只有中道就只有一个中道，没有两边，有可能吗？就像你开车没有两边，就是只有一边，你能叫这一边叫中道吗？不可以嘛。所以说一定是三条线嘛，汽车如果有三条线同一个方向，有两边你才有中间嘛。不可能说两边不要，我就是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中间，不可能的。所以中道也是一样。什么叫中道呢？我们常说中道实相呢，中道实相有两边，有空有假，把所有的假，所有的熟地里面的恶性通通不要，那么这个假这就是妙有。所有的假，世间上所有的假里面没有你的执着，它就是妙有。那么所谓的空，空里面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空里面是井然有序，所以空跟假就合了吗？那么就是中道，这是才是中道嘛。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行中道，所有的外层的事情你都知道，你知道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看哪些众生可以叫的，能够把他从睡觉当中把他叫醒，迷嘛，迷执迷不悟，迷迷糊糊的在那里沉睡，所以把他叫醒。然后你看用什么方法把他叫醒。所以你在假里面是度众生，而你自己是住在空里面。你不要说你去度众生，好，你被众生拉跑了。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吗？你去度众生的时候，你说好了，你好光冕堂皇的说，我去度众生，打着一个度众生的名字，你去度众生，你好有勇气哦。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去度众生呢，我有什么能力度众生呢？我们常常说我去度众生去了，你好了不起啊，你是摩诃萨呢，好了不起去度众生去了。但是呢，你所的度的众生吃肉吧，你就说好，我也跟着你们吃。这个酒肉穿肠过，我的佛心坐中间，还打妄言呢，大禅不语的打妄言。酒肉既然能够穿肠过，那么我就告诉你，你这个业力就更重。第一个吃肉，对不对？第二个你还打妄语，你未证未证。没有正道，你说正道了，这是什么下场啊？地狱，所以当下就有地狱相了，还没警觉呢。所以我们每次说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注意，你说出这个话，你就要注意，你说出了这一句话，你是到什么地方去？不要这个口无遮拦的随便乱讲。所以，观世音菩萨知道两边是如幻的，你就是达到了中道，中道是要做到的，就是达到了中道，中道也不执着，你执着了中道之后也变成了染法，就是佛说一切无所得，你去做了，你比如说你去度众生的，你得到了吗？你得到什么呢？有所得吗？你心里面执着，你看吧，都是我教你的，不是我教你的，你今天哪能这样？你有所执着的话，你就是有所得，你这个得还是染的呢。所以佛说，你做了所有的善，你根本就不要认为是善，你就做过去的就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你昨天吃的饭，你前天吃的饭还有所得吗？得到了什么？ 你把你前天吃的饭拿出来我看看，你吃了饭，你得到了什么东西？你昨天吃过的饭，你今天为什么还饿啊？得到了吗？我就拿个世间法来做比喻吧，就让你们能够明白，你做了一件善事，做过去就是做过去了，你不要去执着你做了些什么善事，你也不要跟人家讨回来这个功德啊，就是不要想说你看我帮过你的，所以说众生就是这样子，心里面就是想我帮过你的。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就是通通都把它清干净了，这时候就破受因超见着，尽闻不住觉所觉空，觉就是能觉，所能觉，所觉呢能觉的心，所觉的智，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知识要把它转成智，智慧的智，知识就是见闻觉知听来的嘛，但是很多是不正确的，所以要把我们所听来的知识要把它过滤，该听的就听，不该听的不要听，那么这时候才能够回到智上面。静闻不住，静就是说把所有的分别通通都转到空，不要分别嘛，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空，不住，不住，住就是有，不住就是空，你所听来的你先择法，你看这些是不是我该听的，选择一下，不是我该听的我就这么把它丢掉，我该听的佛法我留住。所以静闻不住，不住，不住就是说空，因为我们所听来的都是分别的嘛，所以把它通通都把它不要放在心上。这时候呢能觉，觉就是心知觉，这里不是觉悟的觉啊，这里还谈不上觉悟的觉呢，就是你所见闻觉知，觉你的感觉，你的知觉，以及你的知识，所觉是知识，所以能觉所觉都要空，空就是说都不要动，不起分别，没有期待，没有执着，没有期待，没有分别，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响音，就没有这么一念，没有响音也就没有这样一念，你有这样的一念就是因为有响音，响音是一个总体，总体里面有一念一念一念的内容，所以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起这个念头啊，他响音里面有吗，他曾经这样想过吗，他曾经这样做过吗，他才有响音呢、啊、他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你先想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那是他一根上面让他说出这个话，他一根上面为什么会起这个话，因为他一根上面以前就画过一道线，就是说以前就有这个经验，他就讲过这个话，所以响音呢就是以分别觉察而成的反应，响音，所以想因而有烦恼，你烦恼从哪来，想嘛，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以前我还没学佛的时候，我常常我就想，我以前很奇怪，我就想我想住在什么地方，哎，果然没多久我就能够如我的愿，哎，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后来就跟老师讲，我说我跟你讲哈，你只要想，想了就有了，那时候还没学佛啊，真的啊，每次你要想，你一想就有了，后来学了佛了之后才说不对的，你想他干什么，以前我想要住在这个台北，哎，这过没多久就真的住在台北，后来想要出国，哎，没多久就出国了，哎，想要考留学考试， 很容易就考过了，你只要一想就有了。但是我还没想过要有钱呢，那时候还没想到说我要有钱呢。如果那时候我想要有钱，就不知道会不会实现，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也没想要有房子哦。如果那时候我想要有房子，不知道会不会实现。我那时候的想都是很小的，很小小的，想要住在一个这个乡下，哎，就真的住在乡下，都是小小的小小的这个期望。后来读了这个，老师后来就常骂我，你就是想。所以老师常常讲经的说，有些人说嘛，想想想就有了嘛，所以你就要一直在想，那都是骂我的，就是我跟他说的。所以想就是不对的，没有在正想里面啊。但是我想啊，你这个想，我的这个想啊，没害人，就是有些这些名闻利养，不想住乡下，就想住城子里面。啊，就有了。有的时候城市不想住，想去住乡下，哎，又有了，这是小小的事情呢。但是这些响音就会成为烦恼浊。话说回来，如果你响音很重的时候，这个响音就成为烦恼浊了。好了，一次两次，就像这个有一个人嘛，他很穷嘛，那么李洞宾就视线啊，仙人嘛，他看到一个人很穷嘛，他就说好了，来。就给你一个，给你这个钱拿去用吧。后来用完了，这个人又来，这小孩又来了，就说没有钱用了。好，就李洞宾又点了一块石头成为金子，他一看你这手指头一就可以点一块石头成为金子，好吧，拿去用了。小孩说我不要，你这个金子我不要。他说为什么你不要呢？你不是没有钱的吗？这块金子拿去。他说不行啊，我要你那个手啊，你这个手一点石头就成为金子了，那以后我自己点就可以了吗？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贪心吗？看到别人可以点石成金，那么认为自己也要点石成金。那别人能够点石成金是因为他修正而来的嘛，你没有修正，你哪来的点石成金呢？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果，是不是他可以点石成金，你的手指头给我好了，你就是把他的手指头放在你的手指上，你还是不能够点石成金呢，因为他的心能够让这个石头成为金嘛。所以叫做静闻不住，觉所觉空。那么没有分别了，没有期待，那么就可以证到我空，就是人空。你就不会在这个人相上面起执着，那么先达到人空。空觉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空觉即缘，即缘就是有了智慧。空所空灭，能空的心，所空的境，你达到了空境之后，你还不要执着这个空境，通通都让它归还到本来的清净，那么生灭就没有了，没有生就没有灭。我们是因为有生就有灭，那我们出生呢，那当然就有死亡的一天嘛。所以生灭都没有了，寂灭就现前了。也就是说，行因行，你行就是以生灭牵流为它的意义。什么叫行啊？东奔西跑，心东奔西跑就静不下来。所以行因就是以生灭牵流为它的内涵。所以因为有了行因而成为众生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人交往，你不可能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很知心的朋友，从头到尾跟他交朋友，从生到死都交朋友都知心嘛，没有吧。所以就成为众生浊，众生都在行里面嘛，心就是东跑西跑，他的身也东跑西跑，所以众生之间互相之间都有，他心里面后面都有一个期待，都希望从大众里面得些利益，每一个人都是这种心，所以就成为众生浊。众生的心都是烦恼的，所以凡夫 认为得到了就是生，没有了就是灭了。他得到，你看你在哪一个人生的孩子不高兴呢？哎，每个人生的孩子都很高兴，是不是？都还希望这个孩子长命百岁呢。那等到这个孩子灭了，哪个不哭的？好像没有人不哭的，是不是？他认为他死了，那孩子死了没有？孩子真的死了吗？他没有死啊，心没有死嘛。他四大色身转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他没有死，但是众生不明白啊，所以就成为有漏。有漏就是说智慧没有，没有智慧，都是知识，成为有漏的行因，所以就成为三界的众生浊。但是菩萨知道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因为因缘而生法，是因为有因缘，所以呢这个孩子到了你家里面，那是因为有因缘，过有因，过去互相之间有共分，有缘有互缘，所以他这一生成为你的孩子。那么缘分没有了，就各走各的了。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空假二边所行的中道也不要执着，所以这才可以破行因。破行因你才超出了众生浊。寂灭现前，寂灭就是指的世因，世因清干净了，没有分别了，那么世因没有了，世因没有才能够成为智，才能够转世成智。有世因的话就没有办法转世成智，那么能够转世成智就是把八识上面的业种都清干净了，新的不造，旧的枯萎了，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这时候呢你就能够超出世间出世间，那就是阿赖耶识上面的染没有了，全是净的，全是净的之后你就超出三界。超出三界，你这时候的世因，世因就是有成为命浊嘛。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如果是在三界里面的世因，就是成为我们的命呢。你所造的善恶的种子，就是将来你的命。那么世因上面没有染的种子，都是净的种子，你就超出了命浊，就没有生灭了，你不会再投胎的了。就是要投胎的话，是因为你的愿力来，是度众生，是度的愿力。但是我们的命是哪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世因上面有染净的种子，所以我们才有世因呢。好，今天讲这，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刚刚解释说是观世音如来，
他怎么心上怎么说的呢？我以彼佛，前一句是谁？是指什么呢？
有佛出现
于世，名什么？
观世音，
名观世音，佛的名字叫观世音，佛的名字就叫观世音。难道观世音菩萨只能一个吗？观世音菩萨说，我与彼佛发菩提心，那是跟谁发菩提心的？跟着哪一尊佛？那观音如来嘛。
那观音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吗？
观音如来就是观音如来嘛，你不要东张